请掀开经本五十面倒数第三行，五十面倒数第三行，从第二句看起。其人临终阿弥陀佛化现其身，光明相好，具足真佛，于诸大众前后围绕，现其人前，摄受导引，即随化佛往生其国。诸不退转无上菩提功德智慧此上辈者也。那么这一段是说中辈往生，中辈的修因，前面跟诸位报告过了。那么经上所说的，只是举几个例子而已。我们学佛一定啊，要知道举业反三，文艺之实啊，一定啊要明白佛的意思啊。就像开经记上所讲的，愿解如来真实义啊，要解义。那么要懂得佛说法的意趣，然后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才知道啊，怎样做才如法。那么有修因呢，当然就有果报。这一段所说的跟前面一段呢，是相仿佛的啊。这个人在临终之时，临终的情形呢跟上辈也相仿佛，一个是这个寿命的到啊，就是报尽，这是一种。另外一种呢，就是修行功夫成就了啊，功夫成就可以自在往生啊。虽然他还有寿命呢，他可以不必要了啊，这样也行啊。那么佛与观音世智以及海会诸菩萨都来接引。经上虽然讲的化佛是在讲来接引的，通通都是佛的化身。我们要知道佛要没有无量无边的化身，怎么能够同时接引设方无量无边去往生的众生？化佛跟真佛没有两样啊，所以是报身、应身、化身的，实在讲是一身啊。那么与佛同来的这些大众，一定跟我们自己有很深厚的关系啊！如果没有关系，不可能跟谁一道来啊！这个前面呢，已经跟诸位说过了。生到西方极乐世界，就圆证三不退，也是一生当中啊，决定证得无上菩提啊，这果报殊胜呢，实在是不可思议。 那么这一类的人，他的功德智慧呀，比上辈要差一点，这是事实。功是修行的功夫，那功夫嘛，不及上辈啊，所以这个功德智慧呀，比前面一类的要差一等，但是福德没有说次如上辈啊，所以他的福报啊，那个福报神通道理啊，也是差不多是平等的啊，这个地方要知道。那么是这功德智慧呀，怎么个区别法呢？功德是讲断惑，佛在《大乘经》上常常告诉我们，一切众生的这个惑业可以分为三大类：见思惑、尘沙惑、无明惑。由于断惑的程度不相同，譬如我们念佛往生，说实在的话呢，一品惑也没断。这个生到西方极乐世界，讲功德智慧呀，是最浅的。假如我们能够把见思烦恼断掉了，你的本性里面的智慧呀，透出来的决定比没断惑的人呢要多得多啊，所以他智慧不一样，功德也不一样啊。你说见思烦恼断了，断惑是功，是功夫啊。德是什么呢？生到西方极乐世界是方便有余土啊，不是在凡圣同居处了啊，所以他得的果报比这个凡圣同居处的要殊胜啊。那么这个果报呢，是讲断惑正真的果报，不是在西方世界啊，这个相好光明、寿命长短，这个福报不讲这，那是平等的啊。但是诸位晓得，在十方世界都不平等，唯独在极乐世界平等啊，这个是非常不可思议的一个世界啊，所以一切诸佛都赞叹啊。那么如果是礼义心往生的呢，那他的功德就更殊胜啊，智慧如同诸大菩萨没有两样的啊。那么我们明白这个事实，如果求生西方极乐世界，想把自己的品位提升，那就要认真来修学。认真修学从哪里修起呢？从断烦恼修起啊，一定要把烦恼妄想习气断掉，从这个地方下手啊。所以我们看到自古以来许许多多这个往生有殊胜瑞相，决定往生，使我们一点怀疑都没有啊。那是哪些人呢？他在往生的时候告诉大家，我看到阿弥陀佛了啊，看到阿弥陀佛观音菩萨来接引我了，那这决定往生，这是决定没有怀疑的啊。其他的瑞相呢都还不太可靠，这个瑞相是决定可靠，尤其是预知实知的，没有生病的，这都是决定往生。 那么这些人，如果我们仔细去观察他，我们会得到一个共同的特征，那就是什么呢？他专修，就跟经上讲的一样，一向专念。越是往生殊胜的，你再去观察他，他大概一个人修，所以容易成就。两个人、三个人在一块啊，会闹意见，会生烦恼，换一句话说，会障碍道业啊。所以这个出家人不如在家人。啊，在家人老太太一天到晚在家念佛，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儿孙什么事他都不管，都不理会，往往他能成功。啊，寺庙在一块共修的这种瑞相非常少有，啊，很少能看到。这一点我们要特别注意，那就是真正念佛了。要一个人自己念啊，不要跟别人在一起，找两三个同修来在一块共修，很不容易。那个念佛的音调要念的不一样的，三个人在一块都会生烦恼。这个一个人念佛，他喜欢念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一个人喜欢的阿弥陀佛，他两个要打架，就会生烦恼，不容易啊！啊，这是我看了许许多多往生人呢得到的这一个结论呢、啊，哎，一个人，一个道场，啊，一个道场就一个人。这样如果精进不懈，能真正提高警觉，知道六道轮回苦啊，那往往是这个上中品往生啊，绝对不会在下品啊。他念的时候真的死心塌地念这句佛号，会把妄想分别执着都念掉啊，他得一心不乱，的理一心不乱，我们凡夫看不出来，但是他自己明了啊，所以这才可能嘛。几个人在一块共修，哎，很麻烦，很不容易啊。这是我们自古以来看到人家修行的时候得这么一个结论，嗯。再看底下一段经文，其下辈者，假使不能作诸功德，当发无上菩提之心，一向专念阿弥陀佛。这个下辈往生的，纵然想做功德，想做一点好事，也可能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啊，没有能力啊。像前面所讲的啊，这个奉持斋戒啊，乞力他乡、犯寺沙门，这些可能他因为自己生活很困难，这些他都做不到，甚至于他还要去工作，很辛苦的工作，他不工作他的生活就没有着落了啊。那么这一类人要想求生净土啊，有没有指望呢？给主说也有啊，只要他真正发愿求生，一向专念阿弥陀佛都行啊。所以这一句呢，我们在此地看到 上辈、中辈、下辈完全相同。往生真正的条件就是发无上菩提之心，一向专念阿弥陀佛，这就行了。那么同时，诸位还要明了一个事实，十大愿望里面的随喜功德了是非常非常不可思议。不要以为他什么事情都没做，也许他修的是上辈往生。那我没有钱做功德，我有心有愿，看到别人做的功德，或长欢喜，恭敬赞叹，等于他修的。你说我们念佛的人，有能力把阿弥陀佛多生多劫的功德转变成自己的功德，那么别人所修的功德怎么不能把它转变成我的功德？问题你会不会修啊？不要看到哎呀别人做好事，哎，我没有这个力量啊，我有力量我也想做，没有力量做啊，那他做了我们也做，你就不能把那个功德转变成自己的功德了。佛法修行呢，全在用心呢。三辈往生实际上讲，通通是讲用心。不善用心的，就下辈了；善用心的，就变成上辈了。那不善用心的时候呢，看到别人殊胜了，他嫉妒。障碍破坏，那是把自己的功德破坏殆尽，连往生都不可能，这个是要记住的啊。别人功德有没有损坏呢？一丝毫都没有损坏啊。这个人在福德你有办法障碍他了，破坏他了，功德没有办法破坏啊，只有说造成自己的罪孽啊，就是弘法利生，这是桩功德，是个好事情。我们对于这个法师大德能破坏吗？决定破坏不了他啊。能够破坏的是把众生闻法的机会把它断掉了，法师一点损失都没有，众生这个法身慧命断绝了，这个罪过比什么都大，这是堕阿鼻地狱的啊。所以为什么我们要赞叹道场啊？赞叹道场啊，是帮助大家了得到法身慧命，给他做增上缘呢。所以法师讲经，我们劝也是一些人来听经，这个人将来这一生开悟修行正果了，谁度他的？我度他的。我没讲给他听，我介绍他去听经啊，把法师给他那个功德了，我也享受到了，我也得到了。一定要明白这个道理啊！所以善用心的人，不要出力，不要花钱，所修的无量无边的功德啊！不善用心的人，往往把一些自己所修集的功德通通破坏啊，通通毁灭掉了，这非常可惜的事情。就在此地我们应当要晓得啊，这个下辈的往往都是不善用心的啊。不善用心呢，但是他很好，他可以老实念佛， 那么底下呢，这个四居是他必须要具备的条件，我们要记住。欢喜信要，不生疑惑，以至诚心愿生其国。这个是下三品往生呢必须要具备的条件。他对于这个法门，对于阿弥陀佛西方极乐世界真正生欢喜心，真正相信，这个要就是爱好啊，非常爱好这个法门啊，对这个法门的修学一丝毫疑惑都没有啊，一颗最真诚的心求生西方极乐世界啊，只要具备这么简单的条件就够了，其他的一切就是连那个随喜的念头都没有。他要有随喜的念头，他的品位就增高了，他就是中上辈了啊，连随喜的念头都没有。说此人临终啊，梦见彼佛亦得往生，功德智慧赐入中辈者也啊，这样一个修学的念佛人，他在临终的时候梦见阿弥陀佛，当然下辈里面功夫也有前身不同，功夫深的也预知实知，也见到三宝来迎啊，中下功夫的呢，那只是在梦见，这个梦见不是说你做梦啊，做梦那是错误的，这个梦见呢是你见临终见的佛，这个佛来像就像在梦中见到，不是那么样十分的清楚十分的明白，换一句话说你还没有办法告诉你家人啊，确实有这样往生的人，他在临终的时候，总而言之头脑一定清醒，不清醒不能往生啊。那么临走的时候呢啊，他嘴巴在动，好像是想跟家里人说话，大概是他见到佛菩萨来接引他，他告诉家人呢，佛菩萨来接引我，要跟他去了，但是口里动啊没有声音啊，不知道他在说的什么，这就是属于这一类的啊。所以境界不像前面呢那么样的清晰啊，如同做梦，但是他确确实实不是在梦中。像这样的境界我们平常一般人也有啊，有的时候遇到感应的话好像是似梦非梦啊，境界比梦中清楚啊，但是比实际上呢又好像要差一点啊，但确实是非常非常的清晰就是了啊，所以似梦非梦的境界啊，那么他的功德比中辈要差一等，所以他的这个智慧也功德是不如前面的这个中辈往生的人。那么本经呢讲专修这个法门，上中下三辈往生，在观无量寿经里面讲三辈开成九品，就说得更详细了啊，可是诸位还晓得九品里面每一品又可以开为九品啊，才知道 每一个人修学的功夫不一样啊。啊，论功德智慧，在西方极乐世界上是有差别的；论福德神通受用，是决定平等。啊，那就是凡夫跟化身大士没有差别。幕后这一段经文，慈州大师判作业心三倍，那么这个是属于另一类啊，属于哪一类呢？不是专修净土的，修学其他大乘法门啊。但是诸位要记住，一定是大乘法门，小乘不行，因为这个世界是大乘的原教啊，小乘呢一定要舍弃小乘，回小向大也能往生啊。他要坚持小乘，不肯回小向大，那就不行了。那么修学大乘任何经论、任何法门，只要将你修学的功德回向求生净土，一样也能往生啊。这就是藕益大师在要解里面举例所讲的，像西土马明龙树菩萨，他不是专修的啊。在我们中国，像永明啊，像这个智者大师这一流的啊。永明大师以后晚年是专修净土啊，这个是实在讲的，他应当是算前面的三倍往生的啊，不能讲一心三倍的。但智者大师是的啊。那么像中国禅宗里面有许多大德，到晚年的时候也专念阿弥陀佛求生净土啊。这就是无论修学哪一宗哪一个法门，我们看经文，若有众生住大乘者，这个住就是心，心安住在大乘佛法之中，这个大乘佛法广大无边呐、啊！可是诸位一定要知道，西方净土，克时而论，它最重要的条件是心清净，心不清净是决定不能往生。念佛也要念到清净心现前，像我们烦恼不断没有关系，你这一句佛号接一句佛号当中不会有杂念渗透进去，我们的心就清净了。那么这种功夫呢，通常叫福祸啊，或者是烦恼，烦恼没断，妄想分别执着没有断，用一句阿弥陀佛把它压住，石头压草啊，没出根呢，压草压住了，真正有力量就是这句佛号一句接一句，绝对不会叫那个烦恼啊冒出来透现起现行了啊。也就是说烦恼有不起作用啊。你比如我见到一桩事情心里很欢喜，阿弥陀佛阿弥陀佛，把欢喜心压住啊。看到一桩事情不愉快了，心里生嗔恨心了，阿弥陀佛阿弥陀佛，这嗔恨心压住 喜怒哀乐确实有，我用一句佛号把它压平了，它不起来，不起作用。这样的功夫叫成片，叫功夫成片。有这种功夫，就决定了可以往生。啊，生到西方极乐世界，你虽然有烦恼，也不会起现行。啊，为什么呢？那边没有语言。换一句话说，没有勾引你烦恼的这些东西，没这个东西来勾引你。啊，你六根接触的六尘境界，都是帮助你伏烦恼，都是帮助你断烦恼，啊，不可能把你烦恼勾出来，没这个事情。这是西方世界第一殊胜之处啊。啊，十方世界的这个境界都会叫你起心动念，唯独西方世界没有。啊，所以我们必须要有这个基本的功夫，就是能把烦恼扶住。啊，换一句话说，你参禅也好，你持戒也好，啊，你这个念咒也好，啊，读经也好，言教也好，总而言之，你要达到这样的功夫。啊，如果达不到这个功夫，这个是不能往生。啊，我们专念阿弥陀佛也要达到这样的功夫。啊，没有这样的功夫，那个念佛也没用处。啊，那就是古德所讲的喊破喉咙也枉然。啊，李老师告诉我们，一万个念佛人真正往生的也不过三五个而已啊。啊，为什么那么多人都不能往生呢？虽念佛没有念到这样的功夫，这是我们要记住的。那么要想念到这样的功夫，无论修学哪一个法门，同修们记住要专一，秘诀就是专啊，所以你喜欢金刚经的，你就专门去念金刚经啊，不要搞别的大现场。喜欢念地藏经的，就专门念地藏经，那就拜地藏菩萨，心得清净的回向往生，就是这一章所说的。显教、密教、宗门教下，没有一个法门不能往生西方净土啊！可是你要记住，那个往生的秘诀就是心地清净，心净则土净啊！啊，这个这里经文跟我们讲清楚了啊，底下这一句：以清净心向无量寿啊，这个条件就到此。啊，你一定要修到心清净，然后回向西方净土，啊，向无量寿佛，啊，就是向阿弥陀佛，乃至十念愿生其国。啊，所以他们这些修行人跟净宗修行人不一样。我们净宗这个一向专念呢，是我们的正修。那是以莲池大师讲的，正住双修啊，都是专念阿弥陀佛啊，所以念这句阿弥陀佛是正修也是住修啊。那个一般修学大乘的，他们正修的可能不是念佛啊，他是依他自己宗派法门来修学，而是把念佛当作附带的啊。所以此地 这个乃至十念，这个十念就两种讲法。一种呢是平常，就是他在他功课做完之后念十声阿弥陀佛啊，是在讲啊，到了晚境的禅宗里面，你看禅门课诵啊，禅门日诵啊，你就看到了他的晚课念阿弥陀经念佛号啊，那就不止十念了。这个就是兼修弥陀法门啊，所以禅净双修啊，有密净双修，就这一类的啊，他兼修啊这个法门。还有一种说法呢，就是临终他才回向求生净土。那这个身念是指临命终时一念身念皆得往生啊？为什么呢？他有能力啊！啊，他有什么能力啊？他心清净啊！啊，心清净就是能力啊。然后真正一发愿，求生西方极乐世界，通通得生啊！问甚深法？即生心界，这个甚深法就是念佛往生不退成佛之法。这个法在一切法门里面是第一甚深，没有比这个更深的了。正因为这个法太深了，所以才为佛与佛方能究竟。古德常有比喻说，等觉菩萨观看这个法门呢，还犹如各罗监狱啊，罗是罗刹的啊，很细的丝织品，透明的啊，隔着一层罗看月亮，隔着一层等觉菩萨啊，还隔一层啊，所以这个是真正是无上甚深第一法门呐、啊可是这些修学大乘的人，他听了之后，他能够生信心。这是相当不容易啊！为什么呢？这个法门难信之法了。这个难信不是对普通人讲的，就是对这个诸大臣者所说的啊！为什么呢？因为修学大乘人没有见性，没有大开圆解，他有执着，他有法执啊，有法执，对这个法门呢很难生起信心啊。他到这个时候，他能够把执着放弃，来相信这个法门，那是很大的善根啊。这都不是偶然。乃至获得一念净心，这个一念净心是非常非常的重要。发一念心，念欲必佛，这是说他们最低的修学方法啊。这是在临终时候讲的，在他临终的时候啊，或者是有善知善友劝他，哎，念佛求生西方极乐世界。他一生都没有念过佛的啊，他修学他的法门，那么听到这一句话呢，他马上就起信心，马上就接受啊，就喜欢愿意求生西方极乐世界， 立刻就念阿弥陀佛，这就行。啊，最后那一生也能往生，可见的净土法门确实是广大无边呐、啊，普度一切众生啊，普度一切法门啊，一切法门到最后你修学不得力，不能成就，一下回到这里来，通通成就。四人临终时，如在梦中见阿弥陀佛，定生彼国，得不退转，无上菩提。啊，当然这也看他自己啊功恨的前身。临命终时的瑞相就不一样了。那么经文都到这个地方，我们再回想地仙老法师那个徒弟啊，这个是我们讲了很多遍，诸位印象很深刻。地老法师是清朝末年民国初年天台宗的祖师，在天台宗近代的祖师，天台宗是依《法华经》修摩诃止观的啊，他们是修止观的。初学天台要修六妙门小止观啊，到功夫再增进一级呢，修摩诃止观，才修这个法门的啊。止观就是禅。他教他那个徒弟呀、啊，是专念阿弥陀佛啊，那真的是一向专念阿弥陀佛的啊，念了三年呢，有那样的成就。啊，欲知实质，没有生病，站着往生的。大师自己一生弘扬天台，度人无量啊。他是属于一心三杯的，他不如其不是前面的三杯往生，他是属于一心三杯的。他老人家往生的瑞相比不上徒弟。跟那个徒弟比相差太远了，这里我们要知道，大师距离我们比较近，曾经有一次他生病，大概病得很重，印光法师写一封信告诉他，他说你是一个讲经弘法的法师，你怎么可以生病？你这些生病了，你讲经说法还会有人相信吗？还会有人听吗？那么由此可知，印光法师的本事那比他就高了啊！讲经说法的法师是不是可以不生病呢？连那个念一句阿弥陀佛的人都可以不生病往生，讲经说法的法师一生病了，这个一生不生病了，应当是可以办得到的。这个道理在什么地方呢？实在讲很容易啊，能体会到。 佛经上跟我们讲了一个原理，尽虚空变法界，一真庄严，所有一切法都是从心想生。当心里面呢一念不生的时候，这时候才叫真正正常，正常化了，正常了。起了一念呢，就不正常了。啊，一切法从心想生，所以这就看你的念头。你一念善，或者一念污，一念净，或者一念然，我们这个身体啊，里面那些原子电子的组织啊，马上就起变化。啊，一个正常的排列跟不正常的排列所产生的作用就不一样了。啊，这个身体是一个机器啊，谁造的呢？啊，造的这么精细，这么精密呢？念头造的，念头